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叫做“靠主得胜”。这第一讲安慰与拯救，安慰与拯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在不断得胜当中来跟随主背负十架，一起走的一条属天的道路。哥林多后书是一卷非常富有情感的书信。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不单跟哥林多前书不同，跟很多其他的保罗书卷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有人称之为叫做类信。关于到底哪一卷是类信，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说是哥林多所谓的哥林多三书。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一般都相信他写了不只是前书后书，还有失传的书信，但这个失传的书信不包括在正典当中。有人认为那个失传的书信是类信，但是也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实际上你来看哥林多后书本身，它就是一卷充满了眼泪啊，充满了使徒保罗自己个人情感的一封书信。那同时呢，哥林多后书也是非常具有教牧性的这样一封的书信。那有些的方面呢，甚至超过称为三题的教牧书信。我们常常一提到这个 pastoral epistles 这个三题的书信，我们就知道是哪三题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书是着重在教会牧养方面的。但是实际上哥林多后书在有些方面甚至它的教牧性超过了三题当然我们知道，从严格来讲，教牧书信肯定不单单只是三题，只不过三题常常被并列的讲出来。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被有的人称为叫做类信呢？因为这一卷的书它非常的具有使徒保罗的自传的风格讲到很多自己个人的经历。从其中我们能够看到使徒保罗所遭遇各样的患难，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在教会外面包括教会里面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使徒保罗他是如何在主的恩典底下靠主来得胜。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首先他有一段问候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里是常常使徒保罗来在各种书信当中，各卷书信当中用的一个开头，首先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使徒的。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后面我们以后会看到使徒保罗为着他这个保罗的身份专门要来做出辩解因为有人说他不是使徒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忍气吞声就不做答复，他勇敢地站出来来回复他自己就是基督的使徒。那和他的同工也是他主内的真儿子提摩太来问候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卷的书信呢，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前书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一般常常相信这两卷书是一个在春天写，一个在秋天写，顶多差了一年的时间或者一年不到的时间，但是前书和后书，更多前书、更多后书所讲内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有很大区别，写作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后面随着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给弟兄姊妹做介绍更多前书我们知道，因为教会当中出现什么？出现很多的罪恶纷争、 不圣洁的地方啊，圣餐怎么去领啊，怎么去面对那些淫乱的人，怎么去面对那些结党纷争的人等等等等。那么有写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后书呢，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啊，那么提多带信给使徒保罗啊，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有所改变，但是在有所改变的同时，教会当中又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有人挑战保罗的权柄。那么保罗在这样一种的痛苦当中啊，在这样一种的眼泪当中，写下来这个哥林多后书，送达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教会并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雅盖亚是在今天的希腊半岛，那么这个哥林多是雅盖亚这个地方的首要的城市，在那边有主的教会，有许多神的圣徒，纵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仍然称呼他们为圣徒，说愿恩惠平安啊。这一个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问候说恩惠归于你，那么犹太人见面说平安归于你，所以使徒保罗问候希腊背景的信徒，也问候犹太背景的信徒，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首先我们下面要来看使徒保罗在患难当中献上的赞美，然后我们会继续看他在患难当中得赐的安慰，第三我们要看在患难当中忍受的目的，第四我们要看患难当中这样一种受死的压力。下面接着我们再来思想患难中复活的大能，第六点患难中得救的保证，最后一点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来思想患难当中祷告的团契。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在这一段当中，使徒保罗不断地讲到患难，但是更给我们看到来自主的安慰和拯救。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今天我们一共要看七大点啊，一般我们就看三大点啊，有时候四点，有时候两点，今天我们要来看七点，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做一个 alliteration 啊，前面都是用P 开头比较容易记 ，praise of God in suffering，provision of comfort in suffering， 啊 ，purpose of endurance in suffering，pressure of death in suffering，power of resurrection in suffering，promise of deliverance in suffering，and partnership of prayer in suffering。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在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患难当中这一段里面不断的讲患难，但是保罗在患难当中他首先发出这样一个赞美啊，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他是亲身经历神所赐的安慰。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有一个故事，啊，那么呢，有些人啊，他们这个因着有这个使女啊，是这个能够行一些的巫术啊，那么呢，就通过这个使女呢去得力。那保罗把他的这个使女身上的这个巫鬼赶出去了啊，这些见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那打了许多下啊，然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大家看第25节，他们已经 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是按照重刑犯的这个待遇啊，关在牢里面还要上这个木狗啊，手铐脚镣都不给他们除下来。他们有犯什么罪？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是传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得罪了当地的这些啊有权有势的人，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我先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了，在患难当中，您能真诚真心的向神献上赞美吗？你觉得我们是在顺境当中来感谢赞美神容易，还是在逆境当中感谢赞美神比较容易？哪个比较容易啊？顺境当中嘛，是不是啊？啊，我们过得开心，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各种事情都很顺遂，身体也蛮健康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夫妻关系和睦，子女听话，在教会当中啊，大家都是彼此相爱，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属世界的东西啊，也黑暗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歌颂赞美神。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发现家庭当中啊，面对很多的挑战，夫妻关系不和睦，子女不听话，工作当中出了问题，哎，槽头也没有牛羊了，无花果树也不效力了，葡萄树也不结果子了，对不对啊？像哈巴谷书所讲的那样子，甚至来到教会，我们说教会乃是属灵的避风港，但是我们若不注意关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话啊，看到教会里面，哇，原来跟世界上也差不多。甚至教会里面发现有的人比世界还不如，你说真的有这样子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是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还不够长啊，弟兄姊妹。哎，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够长，你就知道教会里面有的人实际上比世界上的人还不如啊。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这一切的光景的时候，若是在如此的患难里面，你还能够真心的向主发出赞美、感恩，说哈利路亚，我说恭喜你，你是真的里面有主的生命，你是真的明白主的爱，真的懂得福音的真理，真的与神有那样一种美好的关系。你就像保罗一样，你就像希拉一样，在监狱当中。我是没有为信仰坐过牢，但是我知道很多圣徒他们的见证，为信仰受苦，为信仰坐牢，在我们中国，在今天，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信仰的自由，教会遇到很大的逼迫、患难，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浙江拆十字架，一个省拆了2000个十字架，而且这个政府逼迫起来的时候，甚至都不管你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浙江拆十字架的大部分都是三自教会，大家知道吧？这三自教会才有那个公开的教堂，哎，根本不给你讲道理的。那么在前些年，也是我们也听过国内圣徒的见证，为主受苦的见证。公安用这个名义、那个名义来打压、啊逼迫，把传道的弟兄姊妹抓到监牢里面去。在这个看守所里面，你知道这个监狱看守所里面啊，是非常的黑暗，里面很多本来就是这些的坏人呢、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然后呢，这个管教的干部呢，也是用这种黑暗的方法来管教。所以要有所谓的牢头狱霸，大家知道吧？牢头狱霸进来就欺负人呢、所以这个每一个监牢里面也是大家互相的相争相斗， 那这个管教干部呢，让这犯人互相斗，然后呢，他们就好管。然后基督徒被抓进去了，传道人被抓进去了。结果过一段时间，监狱的管教干部就很吃惊，发现那些很纷乱的那个监牢里面，一个一个这个牢房里面，怎么都安静下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听到这个牢房当中传出赞美诗来了。然后这个赞美诗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一天比一天大啊！不单是基督徒在那唱赞美诗，其他的犯人跟着信主的一起唱诗赞美主，一起跟着祷告。这些管教干部他们也很吃惊，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方法？我们不断的一遍一遍给他们政治学习啊，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思想那个思想也不管用。你们来了，怎么一下子把这些犯人都给改过来了？那当然，这些管教干部就很高兴了，这犯人都很高好管了嘛，就更愿意遵纪守法了。所以呢，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国内听来的。然后当这些基督徒被放出去的时候，这些干部们跟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十分不舍啊。欢迎你们再来，但是这个说出来又有点不大对劲儿，对不对？一个真正有主生命的人，跟主相连接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患难里面，被关到监牢当中啊，主要我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受这样的苦难。如果生命不到那个地方的人，跟耶稣基督没有真实的连结的人，你想这个时候他能赞美吗？他大概是抱怨，大概是苦读，大概是气馁、绝望、唉声叹气、顾影自怜，甚至有的人放弃信仰，有没有？有啊，遇到一点苦难，放弃信仰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我也相信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有主的生命的，有主的爱与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不会退后，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门。第二点，我们来看使徒所讲在患难当中所得赐到的安慰。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节经文，请大家把它记下来，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盼我们能够不但背诵，反复的默想、思考、学习。也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慰。那首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有提到了啊，在这整个一段当中，一直到第11节，那特别是这个第四节开始，请大家注意，有哪两个词或者哪两个概念不断出现？患难，首先第一个就是患难，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讲到患难，每一个小标题也都是跟患难有关。不单是患难，还有安慰，是不是啊？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然后呢，又是安慰、安慰患难，然后苦楚，这样也是指到患难。但是呢，大家注意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怎么样？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第四节是这样子，往后看也是这样子。请问大家，患难苦楚出现的多，还是安慰出现的多？安慰出现的多，感谢赞美主。我们以前在讲到，在主日学当中，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圣经里面啊，短短一个篇幅啊，一段话，如果一个词、一个概念反复的出现，我请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浪费笔墨啊？有点啰嗦， 是吧？保罗到这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写的不利落了，就比较啰嗦。像我现在年过半百了，讲话有时候就越来越啰嗦。但注意，我们人有啰嗦的时候，圣经乃是不单是人写的，乃是谁写的呀？圣灵写的，乃是神写的，是圣灵漠视的话语。既然是圣灵漠视的话语，安定在天的话，天地废去，主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圣灵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有啰嗦话吗？有浪费笔墨的话吗？没有。我们坚定的相信，每个字每个词摆在那里，都是有它特别的目的和用意。因此，我们要说，圣经当中，在短短一个篇幅里面，如果一个词一个概念反复出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强调。对了，为的是强调，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一段给我们两个概念，让我们要强调的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所处的确实是患难。为什么要强调呢？我们的主知道。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知道你所经历一切的苦楚，你的遭遇，你的患难，他都知道。你知道，当我们去安慰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人发微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们现在疫情恢复，我们更多的慢慢有这种实体的这种探访，家访。弟兄姊妹坐在沙发里面和你来分享的时候，当他讲出自己的苦楚，讲出自己的难过痛苦的地方，那我们作为聆听的人，我们不单是在那里去听，你知道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你要告诉他，我理解，大家明白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你要重复出来，我知道你所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和那样的事情。这是对人一种很大的安慰。我真的知道。但是并没有停留在那里。这里所重复出来的不单是有患难主知道，更重复安慰，反复的强调。而从神来的安慰，更是大过我们所处的患难，更是大过我们所处的患难。主的十架恩典大过我们的痛苦。有一首诗歌叫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是十架恩典，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恩典啊，是你的苦难不会重过十架恩典。主让我们在经历他十架大能的过程当中，来胜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短暂的使徒保罗所说的叫做什么至暂至轻的苦楚。从人的角度看，有时候你真的不觉得至暂至轻啊，尤其是你正在处在这样一种煎熬当中的时候，你很难过。但是我们有安慰，那更重要，我们要晓得这个安慰乃是从神而来。第四节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并不是说来自人的安慰不重要，等一下我会看到神的话语非常的整全，非常的准确，绝不片面。但是首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安慰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邻里同事，很多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安慰。但是若不是从神而来的安慰，那是暂时的。若不是从神而来的安慰，那是会改变的。甚至有时候来自人的安慰，在这个世俗的环境当中，都是带有目的的，都是带有很多误解的。大家还记得约伯的朋友试图要给他的安慰，对不对？但是来自神的安慰是那样的纯全，是那样的 pure， 是那样的满怀着真理的仁爱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寻求从人而来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受的不是人的安慰，乃是神的安慰。而我们也用神所赐的安慰要去安慰什么呢？要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你周围有没有遭患难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和世界当中，虽然科技发达啊，日新月异，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舒适安逸，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充满了压力啊，充满了痛苦。我们在讲到平安何处寻的时候，我们讲过现在的人跟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相比，每一天平均睡觉的时间已经少了一个小时啊，这还是前些年的统计，到现在那就是更加的严重。经历三年的疫情啊，这个各种各样健康的问题啊，担忧、抑郁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啊，经济上的困难啊，等等等等，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人心中有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痛苦。我们不单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患难和苦楚，你能看到你周围的人吗？能看到你周围有许多需要神的安慰的人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愿意单单只得安慰做这样一个人，还是愿意我也能够去安慰别人？你愿意做哪一种人？从人的老我啊，从人的这个旧的性情当中呢，我就单单愿意别人单单来安慰我，不是最好吗？对不对？我要去安慰别人的多费劲呢、啊，这就是不懂十字架的道理。原谅我直接的讲，这是不懂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我们说就是一个 paradox， 哎，就是一个什么呀？反合性，二律背反啊，悖论，吊诡，不管你叫什么，哎，好像是苦难，实际上是祝福；好像是软弱，实际上是刚强；好像是愚拙，实际上是智慧。你说还要让我去安慰别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单单总是要得安慰、得安慰，要被人安慰的人过得好，还是能够去安慰别人的过得好？哪个人过得更好啊？当然是去安慰别人的。你有能力去安慰别人，说明你过得好。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神要我们用从他得来的这个安慰，不单得到刚强，而且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有的人说，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啊，哎，我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我知道，我太知道。刚才我们就说过，当处在患难痛苦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与他有共情啊，有这种同理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绝不是高高在上，弟兄姊妹，荣牧师他过得很好啊，他能够去安慰别人，他是牧师嘛啊，所以呢他说让我们也去安慰别人。我一样也处在各样的苦楚和患难当中，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但我是这样子，保罗是这样子，我们高攀一点，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无家行美容，像根出于干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这个世界上过个几天安生的日子，被人拒绝，被人诽谤，被人攻击，被人辱骂，直到被人钉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受患难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易易的说出来的，我们是靠着基督的能力去安慰别人。而最终你可以对我说，对其他来安慰你的人说，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基督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因为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患难和痛苦比我们都大。今天基督安慰你的手，抚摸你的伤痕的手，搂着你肩膀的手，把你抱在他的怀中，像怀揣一个婴儿，他的那双手现在手上还有钉痕呢、啊。 他都经历，他都知道，他都晓得，我们所受的也是基督的苦楚。你不但要知道你的安慰是从神而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服侍主，我们敬拜神，我们传扬主的真理，我们所受的苦楚患难也是基督的苦楚和患难。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基督的朋友，甚至包括教会，包括在信仰当中很多掺了水的福音，似是而非的道理，假师傅、假信徒。使徒保罗那个时代他就遭遇这样的患难、逼迫、诽谤、攻击，在今天仍然有。但是我们不但不怕，而且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在主的苦楚上面有份，我们也在主的能力和安慰当中来有份，我们也才能够靠着基督有能力去安慰别人。神赐给我们安慰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让你得安慰，不是单单只是让我得安慰而已。神说我安慰了你，你要去安慰别人。我和师母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实际上有六个孩子，三个在地上，三个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师母经历过两次的流产。她第一次怀孕，当时我还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她也在读她的研究生。第一次怀孕，那超声波照出来是双胞胎，我们还非常的感恩和高兴。但是很不幸，在差不多第三个月的左右，那么有一次去看医生做检查，就听不到胎心了。后来不得不做这个手术，当时我们非常的痛苦。我现在还记得做手术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四，白天做了手术，晚上呢在我们神学院正好有一门师母课，就是不单这些神学生来上课这师母也给他们晚上有课程，是我们院长的夫人教，非常敬虔爱主的一对夫妻，服侍主多年，牧养教会多年，我们的教授从事神学教育多年，这师母也是特别好。后来他们夫妻一起到印度去做宣教士。那天我还是陪着我太太，她说我还是要去听这个课，她在那边上课，我就坐在我们神学院 cafeteria 里面，打不起精神来，心里很痛苦。第一次本来满怀着要为人父这样的喜悦，像已经为人父，但是我的孩子胎死腹中。结束的时候，我们院长教授走过来，那时候我太太也过来来找我，我们正准备走呢，我们院长就来问我们，他很关心，他说情况怎么样，我们就告诉他今天刚刚做了手术。我们的院长拉着我们，我为你们祷告。他祷告一开口就哭出来了，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我跟我太太也在那里流泪。然后我们的院长就给我们这个拥抱，那时候二三十岁的年纪，年纪轻轻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拥抱、这样的带导当中，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后来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太太流产，也来看望，送汤送吃的来看望。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姐妹以前也经历过流产，他们在安慰的过程当中就告诉师母说 我以前也曾经经历过。那我们才知道，原来也有别人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牧会，离开神学院啊，职堂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在教会里面每一次有弟兄有姐妹啊，有弟兄姊妹的家庭妻子遇到流产的时候，师母煮一锅汤去看望，每一次都会告诉他们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后来他又流产过一次。所以我说，我们在地上三个孩子，天上还有三个孩子，有天会见到的。他都会告诉那个流产的姐妹，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很理解你心中的痛苦难过，我都知道，但是主的恩典主的安慰够我们用，我们能够走得过来。你知道这样一种的安慰比那个没有经历过的人啊，比我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大男人啊，大老爷们儿，你去安慰那个不一样，大家明白吧？不一样的。我们受这样的苦难，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安慰，也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人。我们下面一点继续来看，我们在患难当中来忍受，忍受的目的是什么？和神赐我们安慰的目的是一样的。使徒保罗在这里继续讲，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人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以前有讲过的，还记得吗？用英文来说就是 why 啊，用中文来说就是无语问苍天呐，是不是啊？老天呐，到底是为什么？我理解 ，I've been there， 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主啊，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问为什么。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除了问 why， 还应该问一个什么问题？也是 W，how。不单要问 why， 而且要问 how， 不单要问为何，更应该问如何。但是为何我们可以问，可是有两种的问为何，两种的问苍天。一种的 why， 大家注意哈，是没有信心的，是抱怨的，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是我？很绝望的。老天爷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充满了抱怨的，这样一种的 why。还有另外一种的问这个 why， 是像使徒保罗这样子的，他也在这里探究一个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这样一种的 why 正好相反，是有信心的，是在主的爱里面的，还有呢是满怀着盼望的，信望爱都有，这样一种的 why。 保罗说，我们受患难，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你要看到保罗这样一种属灵的境界，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生命吗？那我受患难是为了你得安慰，你得好处。我们得安慰也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都是为了你们。有信，有望，有爱。然后保罗继续说，说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很真实的讲出来，不是世界上的那些掺了水的福音，哎，给人得好处的福音，成功神学啊，那种按摩的福音。你来到基督这里吧，你就不受苦楚，哎，你就不经患难。不是， 保罗很清楚地讲，我们若是跟随主一起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们也会受苦楚。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在我们的退休会当中，我们的讲员王牧师有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若是真的是神的儿女，若真的持守那亘古不变的真理，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一定会受什么？受苦难，大家记得吧？这是绕不过去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安慰很真实的说，是能叫我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不怕，靠着主的恩典必胜过。所以两种的问苍天，两种的外，我们当选择是哪一种，有信望爱的还是没有信望爱的。在神的眼光当中，任何的患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都晓得，大家常常说苦难能够变成化妆的祝福，虽然并不是对每个人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有的人很可惜苦难受了白受，还要再受，为什么？功课没有学。但是对有的人，管教也能够成为成长的功课，苦难能够成为化妆的祝福，管教能够成为成长的功课。他经历了，他得着了，不单他得着了，他又能够去帮助其他的人。保罗说，我都是为了你们，他知道这个原因和目的在哪里。你们受我们的苦楚，你们也得我们的安慰。我们是与使徒一同来承受，但是我们也要晓得，我们更是与基督一同来承受。我们所有的经历都能够变成我们的益处。你知道使徒保罗呀，对不起，使徒彼得呀，我们说另外一位使徒彼得，他也曾经有很软弱的时候，是不是啊？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大家都说了三次不认主啊，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但是在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跟彼得还有两句话，有弟兄姊妹记得吗？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31-32，主对彼得怎么说呢？说西门西门，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讲圣经当中一个系列的叫双重呼召 double calling。每一次当神呼召一个人，连着呼召他名字两次的时候，有特别的意思的。在这里主连着呼召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撒旦的攻击一定会临到的。然后主怎么说呢？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耶稣的祈求不是说这苦难不临到你，这个打击不临到你，不是。主耶稣怎么祈求呢？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然后有一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千万记住这句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就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我在帮助有遇到患难痛苦的弟兄姊妹啊，生命当中遇到难处，婚姻当中遇到难处，遇到其他方面的难处，我去帮助他们做这个辅导协谈。有时候弟兄姊妹很感恩，我说你不要感谢我，你真的不需要感谢我，我为你的祷告，我的盼望就是你回头以后能兼顾你的弟兄。你有了这样的经历，得到主这样的恩典。最近我在帮助有两对夫妻，婚姻当中都是出了极大的问题，不管是有报警的，不管是有各种其他严重的婚姻当中的状况，都是本来要濒临破碎的，要离婚的，已经觉得完全彻底没有指望的。那感谢神，我是为他们祷告，反复的劝说，用主的话语来指引，来安慰，必要的时候要责备。 让他们回过头来。最近有一对夫妻，感谢赞美神，细节我不能够讲。有对夫妻，他们自己都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这婚姻肯定走不下去了。但是完完全全靠着主的恩典，也是神行的神迹，他们破镜重圆。前不久我和师母去跟进，去探访，给他们继续做造就陪谈，带他们一起查圣经，我们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是他前不久正好听到我讲这篇道，他说牧师，我听到心里去了，我明白以后如果再有其他的夫妻有婚姻，他们遇到像我们这样大的难处，大的波浪礁石要触礁要沉没的时候，牧师，我可以去帮助他们，我可以把我们的经历分享给他们。一边说这个弟兄，这位丈夫一边流泪，一个大男人一边流泪。我说感谢神，感谢神。第一点，当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能够用你自己原来痛苦的这样的经历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知道第一个你已经胜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完全的胜过了。第二点，你更加的刚强了。做一个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的人，比做一个单单只是得安慰的人，是更有福的。第四，我们一起来看使徒保罗在患难当中受死的压力。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保罗经历过多少的痛苦患难啊！服侍主的人也往往都有这样的受死的经历，被杀的经历。这个受死被杀的经历，既可以从实际事实上来指，也可以从一种比喻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有多少人前赴后继，真的是为这个信仰最后把命都摆上。当年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除了全乱啊、全匪之乱或者各种要兵荒马乱，这个官府的抵挡逼迫等等，还有生活的条件的艰苦、瘟疫、疾病、饥饿、痛苦等等，很多宣教士离开欧美的时候是要写下遗言的，去了就不准备回来的。今天的宣教士感谢赞美神，已经比当年要好多了，有的是3年就回来 furlough， 以前是7年回来 furlough 一次，现在有3年回来就 furlough 一次，而坐着飞机就能够回来。而现在的这些这个通讯的条件、生活的便利等等，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整个普世教会出来的宣教士还是那么少。当年的宣教士漂洋过海坐几个月的轮船，到了那就准备死在那里，埋在那里就不回来了，就是立定这样一个心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所爱的这片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民。那除了这样一种 physical 的真实的受死的经历，还有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还要有这样一种的象征比喻性的但是也很重要的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十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道，当时加拿大有一个恩福协会有几年他就安排我在一年在加拿大东岸做这个巡回布道，一年在西岸做巡回布道那个蛮辛苦的，就一两天就在一个城市，然后马上又到另外一个城市各种交通工具都要做然后去传福音因为加拿大这个从国内来的移民比较多，新移民比较多，有一些比较偏远的省份你都要去。那么呢，有一次在加拿大一个城市，在 Montreal 啊，蒙特利尔，在那边正好赶上周末，啊，礼拜天。那礼拜天呢，上午呢，他不是，他晚上是在那个教堂有布道，啊，上午呢，有的时候呢，有的教会如果安排请这个布道讲员来主日正道，我就去正道。人家呢，那次没有安排请你正道，我就在他们教会参加这个敬拜，坐在那里听到，啊，我很感谢神。他们的牧师那天讲的那篇道呢，讲到启示录，那个被杀的灵魂，那被杀的灵魂，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啊，不一定是掉脑袋这个啊，这个就一次过就没有了啊。但是他说，我们是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这样更深的被杀、被斩，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旧性情。在经历一些的磨难、一些的打击、一些的试炼当中，被熬造得更完全，有这样一种被杀的经历。盼望我们也能够靠主的恩典去面对。今天我们已经大部分人不会遇到这样的啊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等等等等。顺便一提，大家知道这是在圣经什么地方吧？希伯来书11章，又叫做信心伟人的长廊，Hall of Faith。你知道美国有好多 Hall of Fame，对不对？啊，名人这个名人馆，那个名人馆，棒球名人馆。啊，橄榄球什么名人馆啊，这个什么赛车名人馆等等名人馆，Hall of Fame，我们说这不是 Hall of Fame，这叫 Hall of Faith，啊，信心伟人的长廊。哪一个信心伟人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甚至被杀的经历？包括老约翰，老约翰不是被斩，啊，是被关监禁在拔摩海岛上面，但是同样。仍然在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更深的对付。保罗有没有？保罗也有。所有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同受基督的苦难。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我们的基督。也曾经被杀。保罗在第9节说，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啊，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受死的边缘，啊，这种必死的经历，但是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姊妹，我们受洗的时候，啊，与主同复活，没入水中，是不是就停在那里了？不出来了。我做牧师给人受洗就往里一摁就完了吗？这不是就麻烦了？没有，我们每一个受过洗的人，你都知道，你从水里没进去，然后怎么样啊？要出来的。我们基督盼望就在此。保罗前面讲到受死的这样的经历，你来看啊，受死这样的压力，但后面马上就讲复活的大能。我们心里断定是必死，但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叫做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有这句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个成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置之死地而后生，但这个死和生跟世人的讲的死和生不是一个概念。还有，在这第9节，另外一个秘诀叫我们什么呢？不靠自己，然后有一个是什么？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若是我们靠自己，我们生了还要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你说你靠你自己的话，你就是生了，最后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一死啊。在圣经当中，主耶稣甚至有教育一些人复活，复活了以后呢，都还会死。但是，若是我们与主同死，就必同活，也就不再死了。保罗在这里说，叫我们 不靠自己，然后他进一步的讲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呢？只靠神。这点很宝贵，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一些年，跟随主一些年，多多少少我们总会靠神吧？你说是不是这个话？啊，讲实在话，讲心里话，多多少少总会靠神一点吧？遇到患难的时候，总得要做个祷告的，这意思也要意思一下了。神啊，帮帮我！总是要翻开圣经，找两节圣经，读一读，跟基督徒谈一谈。平时不太去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总是要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一下，知道自己心中有些亏欠。弟兄姊妹，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平时我们信仰上不追求，遇到困难了，我们就更不追求，不是这意思啊。平时信仰不追求，遇到困难你来追求，这是感谢神是好的，要多多的来敬拜神。我更盼望你不单是意思一下，更是全然的来敬拜，叫做只靠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问题不是不靠神，是不完全靠神，一半靠神，一半呢靠自己，一半靠神，一半靠世界，一半靠神，一半靠朋友，一半靠神，一半靠自己的能力等等等等。保罗不是，保罗从世界上来讲，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学问，他都有，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保罗在这里明讲，他说不靠自己，单单的100%的靠神，是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与神的大能比起来，我们人的一切都暗淡无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验，一切的一切，啊，我们的人际关系、朋友圈，等等等等，暗淡无光。耶稣恩友里面有一首歌说：“轻或离我，有或弃我。”你靠人，你最后发现人很多时候靠不住。今天挺好的，明天就翻脸。今天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子，明天怎么这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太有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信实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主，是永远爱你爱我的神，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第六点，我们来看在患难当中得救的保证。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虽然这个礼拜我们背诵默想经文的是第四节，不是第十节，但是也请大家来思想这些经文，这些经文特别的棒啊，特别的宝贵。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会有一种的这个误解，觉得呢曾救过一回就完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救恩的稳固性，弟兄姊妹哈，这以前我们在神学课这个主日学我也讲过的。如果你问我关于救恩论，去年我们讲过救恩论。如果你问我救恩的稳固性，我相信，我相信救恩的稳固。或者你问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可以也说我是倾向于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也很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神学家、传道人、弟兄姊妹对这个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很大的保留，因为带来太多的误解，太多的扭曲，太多的掺水，太多的迎合人自己的一个心意去。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一定是过去式嘛，对不对？在过去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一次的得救了啊，我做了这样一个觉知祷告了，或者说，有人更完全一点，觉得我是到水里去泡过一下出来了，我就得救了 ，I'm OK, I'm all set, 就完了。这就是曾救我们，但是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若是你是真正的重生得救。我相信得蒙神的保守，我相信圣徒的坚韧，没话说，没问题。可是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救恩就一次过，然后你就完事大吉，躺在神恩典的温床上睡大觉，手里拿着一张天堂的门票，在那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吃喝嫖赌照样去做，你认为你还能进天堂？大错特错。他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我们救恩已经得到，这叫做尚未 already， 但是并没有完全 not yet。我们仍然在这样一个得救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全然的得赎，身体没有得赎，我们今天仍然住在这样一个帐篷里面，我们的老我旧性情常常还会出来，来攻击我们，来诱惑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常常还搅动我们的心，这是真实的征战，仍然是完全的靠基督，靠他的十架救恩，他曾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还是要靠基督。圣经明讲，我们要战战兢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讲的，这不是任何一个神学家讲的，这是圣经主的话讲的。这与我们所相信救恩的稳固实际上并不矛盾，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在那个美好的天家、永恒的应许当中，一切的悲伤、痛苦、眼泪、死亡，那时候都会过去。在神永恒、善良、纯全、可旨意、喜悦的旨意里面，并没有患难，伊甸园里没有，新天新地里也没有，只是在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这样一份至暂至轻的苦楚。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叫至暂至轻的了吧？它是暂时的，它是轻的，因为主的恩典是重大的。让我们能够正全的、清楚的、明明白白的来看我们信徒的得救，都是恩典。下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患难中祷告的团契。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刚才刚刚讲，不靠别的，只靠神，不靠自己，只靠神。这里呢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还好我们前面做了一个伏笔，先告诉弟兄姊妹，圣经主的话语启示的非常准确，极其完全，绝不片面。我请问大家，我们靠神与信徒的帮助矛盾不矛盾？不矛盾，绝对不矛盾。刚才我们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神帮助我们，神安慰我们，为的是什么？神让我们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道，他的安慰、他的帮助流通的管道。我们去帮助别人不是靠自己，我们帮助别人也不是高抬我们自己，我们去帮助别人也不是让别人去感谢我们自己。那我们跟世界上的人还有什么区别呢？不是的，信徒的帮助首要的是在祷告当中的帮助，为使徒保罗迫切的代祷，当然同时有很多实际的帮助，我们在使徒保罗书信当中反复有看到，在他痛苦当中，在他缺乏当中，其他教会的信徒一次又一次的不单有祷告代祷，而且送关怀、送钱粮、送实际的安慰、衣服等等等等，来安慰、体贴、关怀。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人给人的帮助，雅各说也讲得很清楚，给人的帮助不是单单只是口头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把人打发了，哎，你就平平安的去吧，不是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给人的帮助一定是从祈祷开始的。世界上帮助，看这个人饿了给他东西吃啊，看他冷了给他东西穿，仅此而已，献一份的爱心。这些事情我都做过，我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当时国内就开始就叫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支持会，帮助那些边远的贫困的山区的那些失学的儿童能够读书。我们曾经到国家重点贫困县去扶贫，去考察这个希望工程落实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些，那时候没有信仰，就是用人文的关怀，再大不了就是让他读几年书，识些字。我以前有做过我这个见证，我也写在我的自己的见证里面。然后呢，那时候在国内大学也读书， 最认真学习的上的课是什么呢？最认真上的课是新东方，学托福 GRE， 其他的课那时候都不认真学，60分万岁。然后到新东方读书，新东方那时候的那时候还不是现在的这个什么企业家呀、富豪大款一大堆的名衔了，那时候就是这个骑着个小三轮车，然后各处这个讲课啊，下海这个办新东方的玉米糊老师。那知道玉米糊老师吧？就是当时学生们给他开的很友善的玩笑，俞敏洪啊，俞敏洪现在是大名鼎鼎。那时候听俞敏洪老师在那讲大课，一个大阶梯教室啊，那同学们在那学这个英文。有一次，这个俞敏洪老师后来发现，听说这个新东方老师要求这样，讲着讲着课，然后呢就得岔出来啊，讲个故事啊。我现在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跟我们这个信息密切相关的。俞敏洪有一天他突然就讲了，讲着讲着题，他说：“你们这些学生。”辛辛苦苦的把自己的那点食堂饭票钱，我们那时候读书90年代，这是很苦的，很穷的，啊，不像现在的学生啊，那都是比较富有啊，辛辛苦苦把那饭票钱省下来，捐出300块钱、400块钱、350块钱等等，然后呢，捐给一个希望工程的失学儿童。你们觉得你们挺高尚，我告诉你，顶多让他能够读5年书或者6年书。那时候确实就像希望工程在各个地方不同，有的是5年，有的读6年。我告诉你，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读个几百个、1000个字，长大以后能够多看几本色情小说而已。俞敏洪老师的原话，我当时听了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参加我们学校希望工程支持会，就是在那献爱心，这个推动希望工程，这个是个团委组织的这些事情。但是我生气完了以后，仔细把他的话听进去，我觉得有道理啊。我觉得真的有道理。在我们这样一种没有信仰的人，只懂得人文关怀的，只懂靠着世界的这些的东西给人提供这些世界有限的帮助，你能够给他终极的盼望吗？那时候我正在寻求信仰。啊，虽然俞敏洪他不信主，但他那句话对我身上有很大的冲击，我也写在我自己的见证里面。那我们基督徒给人的帮助，首要的一点，我们在祷告当中来帮助，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用祷告来托住。你知道我，这个记得有一位，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一位老牧师，他就分享，说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每天来为牧师祷告，每天来为牧师祷告。说在他经历难处的时候，在他经历一些打击的时候，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自己都能够感受到。非常真实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为牧师祷告的那个力量来拖住他。你不要觉得悬，一点都不悬。我们基督徒祷告的力量是很真实的，这是祷告的大能，这是带到主的面前真实的帮助。祈祷就是真实的帮助，而且我也相信，真实的祈祷一定会带出真实的行动来。当我们看到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患难痛苦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一个人迫切的祷告，谁一定会在你心中有催逼，去真实的去帮助这样有需要的人。你这个祷告不是敷衍的，我们为弟兄姊妹的祷告也不应当是敷衍的。有时候基督徒常常有一句话变成“我为你祷告”，说完就忘了，是不是？好像是对人一种的敷衍，这个我们就犯罪了。说重一点啊，我们就犯罪了。我在学的操练一个功课，以前我的神学院教授说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 liar on prayer，就是在祷告上的一个撒谎的人啊，说我为你祷告，回头就忘了。那我们的教授说我怎么样呢？他说我只要说完为你祷告，我立刻就为他祷告，有机会我就拉着他，我现场就为你祷告。如果是在电邮当中我写了为他祷告，如果放下我的这个手离开键盘，放下我的工作，我立刻就为他祷告。那么我在真实的不断的祷告啊，而且还不是一次，我们更应该常常记得为弟兄姊妹来祷告，圣灵就会催逼我们来做出真实的行动，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祷告的团契，而神的恩典也借着信徒的祷告来临到我们众人。引导我们众人。好，我们自己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患难中献上的赞美，患难中得赐的安慰，患难中忍受的目的， 患难中受死的亚历，患难中复活的大能，患难中得救的保证，最后患难中祷告的团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殿的主，我们同心到您的面前来，感谢主。我们纵然经历各种患难，主，但您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主的里面有平安。您赐给我们何等真实的力量、安慰，在信、望、爱当中，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您的恩典的手、您的钉痕的手，都是掂量过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让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安慰，能够去安慰、帮助那遭同样患难的人。求主使恩赐福给我的众弟兄姊妹，有正在经历磨难、痛苦、打击、试炼的，恩典的主、信实的主，求主您搀扶，求主您引领，求主您亲自安慰，帮助他们，帮助我们回过头去更坚固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遭患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